Hello，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讲的主题呢，就是 LinkedIn。很多大的公司，比如说投行、咨询、科技、数据的暑期实习的申请，也都已经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了。那很多小伙伴们呢，也已经开始在如火如荼的准备过程当中。很多同学又开始在 LinkedIn 上做很多 networking 的工作。那作为一个 LinkedIn 的大户呢？我自己也是每天会收到很多同学的 message， 比如前两天啊，我就收到了这么一封，他是这么说的，他说，Hello， I'm looking for full-time opportunities. See if you can help me out. 完了，好凶啊，对不对？翻译成中文怎么讲呢？就是说你好，我最近在找工作，找全职的工作啊，你看看你能怎么帮我吧。之前也有很多同学跟我说，
networking 好难啊，我每天在 LinkedIn 上要发出海量的 message， 但是回复率都特别的低，
就也很灰心，很丧气。我呢，最近也跟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在一些大的投行，可能十几个朋友吧，他们每天呢也会收到很多很多的 message， 所以呢，我就问他们要了一些他们觉得好的和不好的，包括我自己觉得好的和不好的，今天呢就想拿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样的是写的好的，大家会想回的，那什么样的呢是大家看了八成会置之不理的。那在这个今天的最后呢，我们也再会给大家分析一下 LinkedIn 的 message 到底应该去怎么写，和一般怎么样写会比较礼貌，然后拿几个好的这个模板来给大家分析和分享一下，希望能够提高大家 networking 的成功率。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些我们不太会回复的案例，所以呢，也就是大家应该要避免的一些错误的情况。我们把这些错误呢简单分成了七大类。 OK， 我补充一下，这段视频都是基于我自己和我朋友的一些观点和想法，所以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或者是你想补充的，你想提问的，都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们会给大家解答，或者是再拍一些其他的小视频来 address 那些问题。那第一类呢，就是说你的 message 当中有一些非常非常明显的错误，比如说这个同学他说 Casey 谁是 Casey？ 我不是 Casey， 直接拉黑。这种呢肯定是不会回的，就名字都叫错了嘛。
You don't even know my name.
What can you do?
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比如公司名，大家可能在用一个模板的时候，公司名字忘了换，人的名字忘了换，或者一些拼写的错误，语法的最常见的，这些都是坚决要避免的。所以如果遇到这些错误，肯定是不会回的。那第二类呢，就是你自己的 LinkedIn 的 profile 不完整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没有学校，没有什么，但最明显的呢就是没有头像。因为在一般一个，比如说我收到一封 message 的时候，我会先看到上面一个头像，然后会看到它的 message。一般来讲呢，如果说是一个灰的头像的话，可能你对你信任的程度就会降低，所以也不有的时候可能连 message 都不会读。那一般对 professional 来讲呢，看到这个 message 如果对你很感兴趣，觉得哎还不错，可能点进去你的 profile 看一看你整个的情况。那我也理解很多同学可能是因为没有一个，不是不想放照片，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照片。那在这儿呢，我就希望你可以努努力去拍一张比较好的照片。
OK， 再让我补充一下，大家在更新自己 LinkedIn 页面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在隐私设置，就是 Privacy Setting 里面，它里面有一个选项叫做 Sharing Profile Update， 一定要把记得把那个调成 No， 不然的话呢，你在更新的时候，你的好友就会不断收到提醒，说你在更新，因为我经常就收到一些提醒，就感觉这个同学一直在更新，他可能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一定要注意哦。
那这两种情
况 OK， 哦，对了，还有一个小撇步，就是其实 LinkedIn 的算法，它会自动在别人搜索的时候，它会自动把一些活跃用户往前面排，所以有一个小秘密，就是你可以时不时的在你的这个 profile 里边更新一点小东西，什么 updates， 这样别人搜的时候呢，你就会被算法推到前面去。小秘密了。
那这两种情况呢，不管是说有明显的错误，还是 profile 不完整，可能你多上上心，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做好，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那刚才前两类的同学呢，可能就是没有特别用心的去做这个事情。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可能太用心了。就是前两天我收到了这么一封，我就翻了一下，哎，还有第一屏，哎，还有第二屏，哎，还有第三屏，这位同学肯定是写的非常的认真，他到底写的怎么样呢？我不太清楚，因为说实话，我实在是没有勇气把它读完，因为实在是太长了。那一般来讲呢，一个 message 可能5到10句话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你的内容比较多呢，我建议可以分一下段落，然后把层次写的比较清晰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时间去把整个这么长那个东西全都仔仔细细的读完。 OK， 那第四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在语言或者语气上面感觉不是特别的客气，因为我们在 LinkedIn 上 reach out 的这些 professional 毕竟是想寻求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帮助，所以在这儿呢，大家也都知道请人帮忙嘛，说话最好客气一点。就比如说像我最开始的那个例子，那个就属于太凶了，那种的话 professional 是不会回的。那还有呢，再比如说像这个同学的例子，他说，哎，你好，我是谁谁谁，我是学什么的，我对你特别感兴趣，然后说 Would you be available to have a quick catch up sometime? Please let me know your availability. Thank you. 这个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跟你聊聊吧。这个就感觉一般来讲呢，是像一个上级在跟自己的下属说话，他可能是用的这个语气 please 后面加一个祈使句。这个其实我也知道很多同学在说话的时候是想表达出自己比较客气的这样一个语气，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语言习惯不一样，我们可能不是特别知道怎么样用英语表达才是一个比较客气比较得体的方法。那一般来讲呢，祈使句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比如说 please 后面加一个祈使句，这种说法我们是要尽量避免的。OK， 那一般我们用英语来表达怎么样才会比较礼貌呢？首先一开始肯定是要把对方的名字说出来，那之后在行文的过程当中呢，像是 Would you mind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或者是 I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if you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或者是 I'd like to have a quick conversation at your convenience， 这样都会让 professional 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体贴非常周到的人。那在最后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表示感谢，即使是对他阅读你的整个 message 的时间都要表达自己的一个感谢。然后最后落款呢，一般可以比如说 best regards 呀， warmest regards 呀，或者是 all the best 呀，类似于这种的表达，然后把你的名字落上。那这些呢都会是一个比较得体和比较礼貌的表达。
OK， 插播一个 OfferBound 的 update，我们最近网站上推出了几个专门帮助找工作的一些课程，都是我费了好大的劲，请了很多比如说北大 JP 之前的朋友和同事来帮我一起打磨的一课，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上去讲，一起打磨的一套课程。现在呢，针对的领域就是如果你想求职，比如说大的投行、咨询、科技公司里面，像投行、量化交易、风险数据、商业分析这种的，这些领域的话，我是强烈推荐一下。尤其是我们第一节课其实是免费试听的，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到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里面看更多的信息。然后看到这儿的我相信都是我的铁粉，所以在这儿呢我也不会吝啬，你的福利来了。所以如果你在报名的时候跟小助手说你是 Lindsay 的 YouTube channel 过来，就是50块钱的折扣哦，千万别忘了 subscribe， 现在要再不 subscribe 就太过意不去了。
OK， 那第五种比较常见的问题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在这个 message 发到最后不知道要让对方做什么，就是说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action point 能让对方来 take 这个 action。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学是怎么写的。他说，嗨，你好，我是谁谁谁，我读什么专业，我之前有过实习，我考了 CFA。 OK，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reading this message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完了，
拜拜。
对，这就是的问题就在于说我读完这个之后 OK， 我觉得你跟我有点关系，但是我不知道你要求我为你做些什么呢，或者我有什么地方能帮到你呢。
How can I help you?
How can I help you?
How can I help you?
这样的话回复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那一般来讲呢，在一条 message 写到最后一般可以有哪些 action 呢？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我希望跟你 connect 啊，就是可以在 LinkedIn 上有一个 connection 这样子。那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说我可以给你打一个电话吗，了解，或者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行业，了解一下你们公司，我能不能给你有一个电话，我能不能给你有个 coffee chat，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 action point。 一定要，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把 action point 放到，一般是放到 message 的最后，可以让别人知道你发这封 message 的目的是什么。那在这儿呢，如果说你的 ask 越小，那被回复的概率就会越高。你的 ask 如果越难，就是让这个 professional 非常费劲才能做到的话，那被回复的概率就会降低。那在这儿呢，大家也要寻求到一个平衡的点来增加自己被回复的概率。OK， 那第六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是什么，也是我在收到 message 收到的比较多的，就是说直接上来就问说，哎，你能不能帮我去内推一下，或者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份工作的机会。那这个呢，虽然这个 action 很明确，对于一个已经工作的人来讲，他们在了解一个学生的基础之上觉得说 OK， 这个人很优秀，这个人值得推，那他们是非常愿意去内推的。但是在双方都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如果一上来就要内推，这样被回复的概率是会非常非常非常低的。那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同学，你好，我现在是一名什么什么的学生，我在找一个暑期实习，希望得到您的内推。棒，我为什么要内推？给我一个理由给你内推好吗，同学？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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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当时心里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还有像这个例子啊，就说我现在正在找工作，我对你们公司非常感兴趣，我想跟你聊一聊，然后看看 if you can give me a referral when I apply for any new positions。 这个同学的 ask 也非常的大胆，他希望在apply for any new positions 的时候都想得到内推，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得体吧。 OK， 那在这里呢，我们当然不是要跟大家说你不能去要内推，内推是要要的，但怎么才能更聪明的要呢？那一般来讲，我们在内推一个人之前都会跟这个人有一些简单的conversation 来去了解这个人，觉得他 OK， 他适合推，我们才会去推。那所以说呢，之前一般都会有一个电话或者是 coffee chat， 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先从一个 conversation 或者从朋友的角度开始做，这样之后一点一点再要内推，这样成功率其实是会大大的提高。而且在 networking 过程当中，你也会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这样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 impressive， 这样才能增大自己之后拿到内推成功的概率。OK， 那第七种也是最后一种比较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同学直接拿过来一套模板呀就给发出去了。一般来讲就是说，我是谁谁谁，我对你非常感兴趣，我想跟你聊一聊， OK 吗？谢谢。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那这种对于一个 professional 来讲，因为确实是他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错误，其实就是因为这种见的太多了。
Oh man, not again, freak。
所以如果你想我每天收到二三十封的 message， 然后很多人都说哦，我跟你是校友，那我可能就不太去回这封跟我没有特别多关系的这样一封 message。 所以呢，大家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自己跟自己想 reach out 的那个人之间的一些能够有 connection 的点，这样才能增加大家回复的概率。OK 呢，那我们刚才之前说到了一些大家在 reach out 的时候应该避免的一些问题，那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比较好的 reach out 呢？一般来讲，如果说你跟这个 professional 不是 connection 的话，那首先第一步你要跟他成为朋友，就是要跟他 connect。 那这时候呢，在 connect 的时候你可以加一个 message 或者说 notes， 因为那个 LinkedIn 有一个功能就是 add a note， 一定要点那个，然后要说明白就是我是谁谁谁，我为什么要跟你 connect。 就比如说我之前就收到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他写的就特别好啊，他说 OK， 我现在是一名学生，然后我对你的工作非常感兴趣，我现在希望能跟你在 LinkedIn 上 connect。 他说的就非常清晰，而且他的这个 action point 就特别的小，他就只希望跟我在 LinkedIn 上 connect。 那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哎，这没什么呀，反正你也跟我是校友，我非常愿意跟你 connect， 我就会点 accept， 这样我就变成了他的 connection。 那接下来呢，下一步他立马跟进了一个第二条的 message 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Thank you for connecting。 你看他首先先感谢了一下我在 LinkedIn 上接受了他的 connection， 然后他说呢我对你的这个职位和你在的这个组都非常的感兴趣，我希望呢对这个 industry 和这个公司有更加多的信息，所以呢我非常 appreciate 如果你能跟我打一个电话。然后他最后说 at your convenience， 这样就会感觉他非常的礼貌，然后最后又说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consideration 啊，谢谢谁，大概是这样子。他的整个的 message 里面我能看到他确实是做了很多的研究，他知道我在哪个组，他知道我在哪个 industry， 这样就我就会觉得我确实就是他要找的那个 target， 我就会非常想要去帮助他，而且我之前已经是他的 connection 了。所以啊，其实人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奇怪的动物，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被他带进了沟里，然后跟他打了这个电话。那这样呢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那我们在写 LinkedIn 的这个 message 的时候，一般会先说我来自哪儿，简单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会说我为什么希望跟你有一个 coffee chat 或者是打一个电话，或者我为什么希望跟你 network。 这样的时候呢，你就要找好你自己想找什么样的人，然后让对方也觉得他就是你想找的人，然后最后呢要给他一个让他做的那件事情要尽可能的小，然后一定要记得表示感谢。那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模板。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之前有另外一个学妹在 LinkedIn 上找我，看看她是怎么说的。她说哎，你好，我是北大经院哪级的学生，我现在在干嘛干嘛干嘛，我希望能跟你聊一下，你最近方便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 coffee chat。 这种呢就非常的自然，我就会觉得因为我是你的学姐，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帮助你，其实我就会非常愿意跟他去 connect。 所以说其实大家在LinkedIn 找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去找谁，这个可能比你找 之后发的这封信件更要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先找对人。那在这儿呢，一般要找跟你有一些关系的人，就比如说要么是你的师兄师姐，要么是跟你一个项目，或者是之前做过一些 project 的，或者是你们从一个家乡什么地方，一定要尽可能的找到你跟他的联系，然后把这个联系点提出来，第一句话就让他看到哦，你跟他原来是有关系的，然后之后呢再进行这个 reach out， 这样成功率会大大的提高。
如果关于 LinkedIn reach out 这个方面，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疑问，或者是想分享的、想知道的，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回复，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然后千万不要忘了 subscribe 哦。
OK， 那今天呢这些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在 LinkedIn 上面的一些 do's and don'ts， 希望大家呢可以在 LinkedIn reach out 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高的回复率，然后能找工作更顺利。谢谢大家。在跟 professional 变成connection 之后呢，你给他的一封 follow 是不是特别礼貌的一个方式？比较跟我没有任何 connection 的 message。对不起，没有有一个很 proper 的 ask。那第二类呢？你要换镜头位置吗？在这儿呢，大家也要寻求到一个 balance 的点来。那在这儿呢，大家也，那在这儿呢，大家。